写的比较好的，像印度的一个叫克里先·钱达尔，写过一头驴的自述，写的也挺好，但那个呢十来万字。像在世界文学史上用猫的口气去写作的，写的成功的只有数十。那个德国有一个熊猫莫尔的生活观，是霍夫曼写的。我当时为了想跟那个数十这个对比一下，就把霍夫曼的熊猫莫尔生活观拿来看，结果我硬着头皮怎么都看不下去。德国小说你就是看不下去，德国小说写的不像小说，乌宁说是一个学术著作。后来作者自己就说了，我这是当时那个小说主人公那稿子，那两条线是因为有本来是两个不同的稿子，由于印刷工人的疏忽就排到一起了，所以才出现了混乱，这样来解释的。所以德国的作品，当时我们讲比较文学，还给你们讲德国文学的特点，就是没法当小说看。德国人没就是缺乏基本的形象思维的能力，所以德国是个很各类的民族，写什么都是哲学，都是思想。他们的审美也是以哲学为审美对象，也不是以文学形象为审美对象。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没法改变。包括歌德意识到这一点，歌德说我们德国人这样不行啊，这样写的文学跟咱不行，咱不能这么干。但歌德自己呢，写着写着也是一样。所以数十写这个很不容易啊，这个小说你读起来轻松幽默，很有意思。那个虽然思想深度，要谈思想深度，我觉得也没多大的思想深度。乌宁说能把数十那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生存状态表现出来。对这个书你可以做种种层面的解读，比如说他是批判社会的呀，讽刺社会的呀，批判资本家的呀，毕业于警察的呀，这个反思中小学老师这一层中级知识分子的那种无趣无聊的呀，都可以，你都可以这么去说。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反映的是数十这一类人的心态，夏目漱石这一类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因为那是明治年间，日本刚刚改革开放，跟中国现在差不多。知识分子当然日本历来重视，但是知识分子即使怎么被重视，知识分子有一个天性，就是不知满足。知识分子在什么情况下都说坏话，说社会的坏话，说政客的坏话，这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的本色和特点。知识分子永远是批判的，永远是反省的，永远是不满足的，社会上需要有这类人，永远是拒绝御用的。如果你御用，虽然你有知识，则不能成为知识分子。我觉得我是猫显示了这类知识分子独立姿态。数十这他的生活，以及他我是猫里边的小知识分子，就是一般都就是里边中学老师嘛，中学老师这一类人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咱们都上过中学。中学老师这一类人，说他知识分子也行，说他市民也行，就是他很奇怪。有的中学老师好些，大部分中学老师现在回头想想，但都很敬业，都很令人敬佩。但是思想境界很高的中学老师少，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社会地位决定少，市民气大部分比较重，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然不是一概而论吧，就有些会好些，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好多学生从中学出来了再也不想回去了，好多中学老师的孩子发誓永远不做中学老师，当然也有个别的少数干得好中学老师的孩子希望继承父母的事业，不一样。基本上来说，在我们中国 羡慕中学老师做中学老师的人还是不是太多，这两年以后会更多起来，会好一些。这类像说这一类知识分子永远是那么孤傲，他们自己在经济上在社会地位上跟政治家比，跟资本家比，跟政治家比没有权，跟资本家比没有钱，那唯一的可以料以自慰的就是他觉得他有思想有学问，所以他就孤傲。整个小说反映了知识分子这样一种心态，对社会对政治家对资本家的揶揄讽刺，能瞧不起，就本那种傲骨不是装出来的。我以为中国现在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傲骨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历代政权都视知识分子为眼中钉，千方百计把他们都改得成御用，实际上很成功，确实大部分已经不知识分子已经御用，谁不御用谁就不得好死，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御用。所以中国这种知识分子现在经过几次革命，最后知识分子自己达到了一种自我糟践的程度，不是政治家迫害你，政权迫害你还不够，知识分子的自我作践，这个我们从《儒林外史》里面就看出来。古代的《儒林外史》，现代的钱钟书的《围城》，都是知识分子自我作践的典型代表作。所以关于钱钟书，你们学过现代文学，我也把此人吹得太高。这个因为钱钟书的《围城》，我们的党就有足够的理由说就必须对这帮人实行无产阶级专制，就不能给这帮人好的待遇，因为这帮人都是什么人？这就是中国，这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得德性，既没学问又没人格，坑蒙拐骗无恶不作，这就是钱钟书的知识分子。这跟那个反省是两码事儿，你看看外国反省的书是怎么写的，跟那个不负责任的类似于自我讽刺小丑似的故意做出这些丑态，让别人觉得一乐可笑，这是两种姿态。术士再怎么讽刺日本知识分子那种傲骨，你看着跃然纸上。我觉得只有这帮人有这种傲骨，这个国家才能够有知识分子的那个精神空间和实际的社会空间。所以日本知识分子在近代从一般作家到一般的这个学者，确实在社会的地位相当高。我讲过了福泽谕吉，我说没有一个人像这个民间知识分子，既不是大学老师，也没有任何官称，只是一个民间报人写文章的，对日本近代化起了这么大的作用。我们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是邓小平，我们可以说明治维新的思想领袖和设计师是民间人物福泽谕吉，这是中国人所不可想象的。所以日本知识分子表现，比如作家这个阶层上，我们三十年代有人写文章讲说日本人日本国民对于知识分子对于作家太宽容了，就是说写什么好东西国民都觉得好，写什么不好东西国民也觉得好，所以日本作家大量的写作国民大量的捧场，其实有些作品写的真是一般，那稿费很高，一直维持高稿费制度。关于这个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关于中国的稿费跟日本稿费的对比都写了一些文章，大家可以看。后来中国就开始学着日本的，就是我们按版面字数来算，并不是按实际字数来算，就是说你这个稿纸这一页400字，你只写了100字也算400字。你看日本的小说最常用的就是啊一行啊，是吗？又一行。为什么日本是按那个一枚，就是一张来算稿费的，他交原稿的时候不是看排出来，交原稿的时候来看那个算稿费的，所以作家就大量的空行，大量的空白， 当然印刷的时候也大量的空白，读者读起来舒服，但这里需要花钱，多有成本。我觉得在《我是猫》当中体现的是，就是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他们有内心冲突，他们有失衡，他们有不满，所以他们嬉笑怒骂，但他们永远没有失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那种自豪感。我觉得这个太令人羡慕。你在中国的写知识分子的书当中，你看不到知识分子有什么自豪感，只有看到知识分子对于权力和金钱的渴望，以及在权力和金钱面前心态的严重倾斜，都矫正不过来的倾斜。可是你在日本的写知识分子书当中，你看到日本知识分子永远是傲骨，他是打心眼里瞧不起当权的和有钱的人，不是故意的，因为他有精神优越感，用精神价值来衡量，他就那帮人有什么本事啊？就是术士里边所批判，那当官有什么本事啊？靠坑蒙拐骗，靠一切不正当的手段攫取不正当的利益，有什么意义？这么活着有什么意义？术士在跟那些鼻贴的人物，跟那些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谈的全是这种问题，猫就在旁边听着，猫听了以后就做评论，啊，因为这个猫比较小，个头比较小，它跟狗不一样，狗吧个头比较大，写不好写，因为这个猫个头很小，主人不注意一下就上桌子底下去了，要是狗就碍事儿，猫没事儿，猫一会儿跳在桌子上，从这个角度观察主人公，一会儿跳垫子从上边观察主人公，一会儿一溜上了街呢，到人家去了，听人家说什么又回来了，然后就活动比较灵便，听的话也比较多，完了就随时随地对主人的人做出评论，这个角度很就是非常的这个全方位，所以这个视角取得很好。我看我是猫，我最深刻的印象，我就在这里了。我羡慕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日本的近代化。和今天日本是文化大国，文化学术科技大国，是因为知识分子主导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绝对不是政治家主导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政治家只起一个组织作用。所以我说在日币上，在日本人的钱上，一个政治家的头像都不出现，光写各方面的知识分子，日本人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作家、医学家、学者，这个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即使在西方做到像日本这样也很不容易的。我在日本一个最深切的感觉就是大学老师太舒服了，在日本你可以拼命工作，有的人确实拼命工作，连星期天都在那待着，在学校自己因为日本每个教授都有自己的一个研究室，书基本都在研究室里，有的教授书多，把研究室里全弄满了，就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他就坐那儿都是书。当然，中国你给我研究室我也不来，何况我也没有，因为给你研究室就意味着你要天天来，就是叫你来你就来，就是坐班。这个日本的教授，我说太舒服了，一年写一篇两篇，不写也没关系，照着教授。啊，没有人给你提出强制性要求，只要当了教授永远不下来。这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的知识分子老师的地位一般，在全世界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就高，澳大利亚、香港再高，是吧？日本也是，日本教授的工资很高，我觉得他干的那些事不足以拿这么多的钱，但是教授很高，教授有多，工资又很高，日本的教授占全部老师人数的一半，我说的正教授。所以有人说中国教授多了，我也以为中国教授多了，但是跟日本比比，像我们文学院55个正教授，相当于一个大学的全体教授的总和，一个普通大学全教授，我们正好，我们全校550个教授，中文系55，正好十分之一，可是全校我们有30多个系科，教授泛滥成灾，这个一点都不过分。这么说， 他说要跟日本比觉得这可以，但是日本因为拿那么多的钱，日本确实教师们都在很勤奋努力，有些时候他有一个研究，他几年好几年不出活，学校不对他那个什么，有每年每年考评啊，这无所谓，在中国就不行，在中国如果你不过考评你，那你就寒碜了，再不过，前几年不有一次北大有八个正教授降为副教授，因为考评不合格，叫大家抗议完了以后，现在五年考评一次。所以我现在正在研究个题目，但是这两年不出活，在研究过程当中你也别非要出活，五年得考评，五年要是还不出活，我想你也差不多就废，你也够呛了。这个日本的教授就是这样，就是待遇很高，这个社会地位很高，所以在那种感觉，我觉得我说日本已经是资本主义竞争社会，只有大学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留人也是全留自己的学生，我们还有什么防止进行繁殖，他全进行繁殖，他以为进行繁殖是最好的，我也是这么看，我以为进行繁殖最好，学派嘛，文科就这样。可是我们这不要进行繁殖，北师大进人的话一定要三分之二是外来的，严格控制自己留自己的人数。所以现在我们是按照美国这种管理理科的标准来管理文科，没办法，现在管理者大部分是理科出身，一切用理科的标准管理文科，对于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什么根本不照顾，也不理解，他就都是一样的。所以在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悠哉悠哉才能出活。我就想，知识分子要真正能出活，就是他没有任何压力，他带着一种爱，那我就去工作，他早晚会醒，你别让他有压力。所以欧洲的制度就是让知识分子大学老师都实行终身制，大学不能像企业和公司那样动不动就裁员，大学无论私立和公立，老师是终生的，当然你可以有退休年龄，但是在退休之前你都终生的，不可能给你开除了。为什么？这样你才有言论自由，才有学术自由。如果你在公司里动不动说经理和董事长这个那那，人要把你开走，那你就走。在大学里跟校长吵架也没关系，校长不能觉得你走不动啊。所以这样的话你才敢说话，你才有思想自由，因为你有人身自由，你才有思想自由。有人身自由也不见得有思想自由，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安全感，哪有思想自由？你必须有安全感。所以有些退休的老师说话就敢说了啊，反正我退休了，所以我都不动说啊。不退休又怎么样？不退休就不能说吗？还是个安全感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因为在中国现在研究知识分子也有好多研究知识分子，我就有好多书不敢深入到这个层面，我就要深入到这个层面。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成为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你们已经是知识分子，因为大学招的少，那个时候你们已经知识分子，现在大学毕业还不能算知识分子，但是我们每个人力图都要成为知识分子，所以要就是关注关于知识分子的描写和研究这一块，在东方这一块真正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不多，那么我想就是夏目漱石的《我是猫》，这个值得好好琢磨。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把它描写知识分子和中国某一个作品所描写的知识分子进行比较，你比如说我提到的钱钟书，他也带有讽刺性，也都留洋，也都近代，也都写知识分子，也都有反思批判，你把这个比比，把里边的人物进行对比，把作者的姿态进行对比，把钱钟书的姿态和夏目漱石的姿态进行对比，你对比一下看看你就知道了。当然钱钟书在前期也是知识分子味儿很浓的，到后期完全不行了。我就讲钱钟书之所以是钱钟书，是时代的产物。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好多知识分子全都被打成反革命牛棚，连生存都成问题，好多人死了。钱钟书因为是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过着大家难以想象的优越生活，有一段时间到鲁西干校，马上 红卫兵要激不动，马上上面有指示，不行，武器干校谁都去过。他不但有自由，他还什么外国书都能看，打着这个毛宗毛选需要的旗号，哪什么书都能看。文革当中他过得挺好，是中国有数的几个能够自由看书受特殊保护的人。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出了那个卡片集管锐编，有什么值得大呼小叫的呢？没什么，完全实际上很大程一种程度的运用，另一种运用。可是我们对这一点，对这个人，现在有钱钟书研究专辑都有了，作为联系出版物，我觉得说好话的太多，反思的太少。现在我们研究当代人，我觉得很难做到真正的研究。活着的名人研究不叫研究，只有等这个人死了，过一段时间慢慢客观。活着的时候提供的基本的一些东西。知识分子天生的宿命就是你是人的标本，供人研究，因为你最有代表性。你非知识分子没有研究头，除非他的肉体自身比如说有种特殊的病症，拿医院做标本来解剖，没有意义。知识分子他因为他有思想，所以他可以作为人的标本够后人去评说。你后人你可以评说钱钟书，可以评季羡林，可以你评一般的人，一个工人或一个农民死了你怎么评啊？他长得高矮胖瘦那没什么。这既然要评，那就得客观，那就得深入，不能光说好。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标本来谈，